附他们的一些列邦，他就用不同的形式讲到耶和华要成为他们的供应依靠，他们虽然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军队，但是耶和华他不缺乏能力应该你们还记得这一段，就是这一大段的话了。上个星期我们看的就是他提到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也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誓身招聚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啊。这个以法莲呢，是对应前面呢，就是一个是讲犹大，一个是讲以色列，就说到上帝不单要顾念我们熟悉的是犹大国南国以法莲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也会向他们来施恩，只是以法莲不会再成为一个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就是北国最终就你可以说散居在当中，主要是南国就是回归之后他们成为我们今天说的以色列了，那我们就是在新约时期说的以色列是南国的人。好了，他说上帝要向他们施恩虽然他们曾经是忧伤悲逆的但是上帝使他们的心畅快就是说得到安慰很快乐，而且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孩子也能够见证，意思说过往他们都不知道孩子看不看能够看到自己，意思说人在那种情况的寿命是很短的就是很多灾难可能人不能够活得很久孩子也可不一定看到父亲也不一定看到孩子长大，但这里是描述一种就是和平的状态了就是一个家庭有儿女有长辈不但是一代的人喜乐就是世代的人都可以享乐。然后他就说到这是上帝向他的子民的恩惠，人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子说，但是人没有回来嘛，当时连接下来那节经文就是上帝说我要招聚，意思说虽然眼前回来的很少，好像不与这个预言不相配耶和华就说那日他要发狮身这个上次也有说了就是这个狮身不好翻译就是他不是一个声音他可能要表达的是上帝有一个很轻易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到的事就是他不费动刀兵耶和华只要点个头，上帝只要一个心意就世界上就是被分散出去的都要被召聚回来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就是说平常我们去打仗，你说我要打下一个国家你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有一个范围你有明确的敌人但如果你让一个民族散居几百年在外面，你说要把它招聚回来呢，其实这个好像是一般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说怎么讲，你说今天的世界有手机有通讯但是就算人知道这个消息了也不一定要回来的因为今天的世界人的思想其实是很容易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很现实就是说人会围着现在可能桌面上的一块面包跟一块小肉他就觉得够而不会再去设想 要做王子啊，要去。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们说放弃你们这个眼前的食物，到耶路撒冷来做王子，那大家会说等着看嘛啊，等有人先做王子，我再来去，我再去吧啊。好像叫你打疫苗这样，是啊，疫苗大家在等，但其实我不知道啊，可能意大利跟我们法国人一样啊，就是大家说去啊，你先去，你先去啊，那好事好事啊，先让老人去啊。我们还开玩笑，然后说先给老人打啊，因为老人最弱啊，但是也可能是先给老人打，看有没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这个疫苗好像是大家都在期待的？那其实很多人还是就是不会觉得他要就是作为那个第一个接受的，是因为人在衡量那个风险啊，说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中啊，除非现在是夏天呢，我要坐飞机，我要去玩啊，可能我会去打啊，将就一下啊，打一针，哎呀，想到去海边啊，值得了，值得啊，就算有副作用也算值得了，你也可以玩了。你说现在冬天那里都去不了啊，可能春节啊，观音会去打，应该啊，他春节他要回家嘛，这动力比较大啊。如果你说欧洲人春节他也没有春节了。啊，反正冬天都待家里嘛，那你打来做什么呢？要等到想出门的时候又要再打了，因为几个月而已，那个有效性也不会长久，所以其实人很会想的啊。你也不能排除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不是那么虔诚，就光知道是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够了。他们是知道有亚伯拉罕的应许在里头啊，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现实的考虑，所以基本上回归是不大可能的，不大可能。只是上帝说你们不要灰心啊，只要上帝愿意的话，一点都不难。当然我们知道真正回归，在这里说的回归不是他们七十年后回归啊，这个是讲到圣灵啊，圣灵用的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都散居在全世界了 ，OK。但是当上帝要拯救你跟我的时候，你想到那一刻的，你根本有一百个理由说我不要做基督徒 ，OK。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放下，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为着一个原因，你就把全部你所谓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些理由都放下了。因为上帝只要一发施圣，他就把我们这些罪人就招到他的面前。这其实这是他自己的作为，而不是我们愿意的啊，不是这些分散出去的人所愿意做的。OK， 所以上帝说我已经救赎，所以是他主动，而不是人主动啊，他主动在先，人被动。回应，所以结果呢？人数加增，当然不是叫你去数啊，它只是在对应于他们现在人数很稀少的啊一种情况啊，就激励他们说，你看不见人数，但是人数必定加增啊。当然在属灵上来说哈，这个我上帝的儿女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在天上。就是无形的教会啊，在乐园里面已经有多少多少人了哈，就是上帝历世历代救的人都在那里。你看在地上还有许多上帝在救的人，还有上帝在考验的人，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根本不怕任何人，因为你说人数来说我们最多，我不是说地上啊，我说整体啊 OK， 我们的上帝是全地的主宰。我们的国度是将来最好的国度，就是天国。在地上什么美国中国什么的，你说是啊，这些都是我租房子的房东啊一个美国是大房东啊，中国是二房东啊，有时跟你加租金给你一个麻烦啊，房东又不是我的房啊，我就暂居，我只要能够过日子啊，能够打完工啊，能够考完试，我就回家了，那么 将来再回来房东都不在了，我把房子买下来，我自己住。所以基督徒的眼光跟心态肯定是跟世界这个很短暂又很所谓很现实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整天去讲这种中美关系啊什么，好像这个地球除了这两个国家没有其他人这样，不需要了啊。你想当时的犹太人也可能很会去想啊，波斯啊，埃及啊，什么？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一提到波斯、埃及，一提到亚述，就是审判而已，没有别的，也没有讲其他。有啦，有时一点点啊，说使用他们，但是也是要惩罚的，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嘛，教会而已，也不是别的。好了，所以说回来呢，他也不提其他，他就说教会。还要让他们能够回来，而且要存活。连他就指出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上礼拜我们也讲了，就说到虽然他把他们散播出去，但是他说他们在远方要纪念我，而且他们要存活，意思说他们不会消失。那些被 分散出去的，虽然他们没有回来，这 我也解释过啊，这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呢，不愿意回来。但是上帝也没有丢弃他们，上帝让他们仍然活下来，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在远方还是守耶和华是真神的这个诫命，他们还是没有敬拜偶像啊。他们虽然没有献祭什么的，他们还是会祷告，会读律法书。所以这些人呢，原来留在外面呢，最后上帝用了他们。用了他们做什么呢？上次我们说是用他们成为第一批 外邦信徒去的教会，因为他们是在外邦聚居的，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的时候呢，保罗就先到当地的会堂，就是这些人他们盖的会堂，保罗就先到当地犹太人的家，就是这些人，但不多啊，这些是近前的人，不近前的早就不管了啊。上帝保留这些近前的几个家庭，在几个点上面，这些人就成为第一代的信徒。当外邦人信主，就被加进来。加进来之后，外邦人就开始谦卑的学习他们不知道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也开始去跟犹太人一起，就是仰望等候。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应许了，当然呢有信心，所以就能够与犹太人一起来等候这个产业的来临。所以这个配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回来就很完美了，就是说，哎，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做了这个事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犹太人在外邦，因为犹太人是不在外邦居住的本来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些外邦人怎么办？保罗去把福音带给他们，保罗不是顶多只能在以弗所待一生一世啊？因为他要建立教会，他要把这些外邦人从不懂教到懂，哇，这两年做不到，保罗最多就待一年半就走了。OK， 他到处去嘛，他开就是设立教会，他走，所以他没有待很久，原因是因为每个教会里头有长老，有执事，有监督，犹太人来的啊，他们好像提摩太啊这些啊，他们是上帝就是早就预备的，好吗？连上礼拜有人问了，就说，当然我可能讲说没有讲清楚，我说罗马书写给罗马教会，保罗没有去过啊。我说的是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没有去，但是后来保罗是去了罗马，没有错啊。圣经说，这个保罗他不是自由的方式去罗马的，他是被军队，就是因为他要上诉嘛，他就被军队保护啊，就是压着去罗马。所以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没有到教会去，他是到监牢去等上诉啊。只是他是以罗马公民，所以待遇好一点，他是有一个房子住在那边等，但是有兵看着他的，因为他还是算是犯人嘛，
只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定罪而已。OK， 所以保罗去到罗马，人是到了，但是保罗没有像一般的，好像以弗所啊、帖撒罗尼迦这样自由啊，可以进出啊，跟人辩论啊什么没有。人是来找他的，没错了。罗马教会的人肯定知道保罗在啊，在那里也会来探望他。OK， 人可能有一些历史的，就是记载啊，就是说保罗甚至去了西班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当时说的是西班牙，现在是说的西班牙了啊，就是 Spain 啊，跟葡萄牙。啊，这个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根据的，但我们也没有说不可以了啊，我们不知道。OK， 可能有一段时间，保罗真的很自由，跑来跑去也可以，我不知道。OK， 但总之我们看《使徒行传》呢，的确是他的自由是限制在他的那个居住的地方，人可以自由来看他，所以保罗就常常跟人讲道。劝诫啊，连那个听就是看着他的军队都常听他讲道啊，这个是圣经说的啊。至于他有没有去了西班牙，或是他有没有自由可以跑到当地的罗马教会，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这没有特别讲，可以吗？啊，但有一个 comment 就是，如果你读啊，保罗就是临受刑啊，就是他是被处死的。他临受死的书卷呢、啊，提摩太后书啊，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你们读那段呢，他有说一句话，他说都离弃我了，身边的人都离弃我，所以可能啊，可能保罗被关在那里的这个自由的时间不多，后来呢被压在这个监牢里面，因为这个。尼禄啊，这些就是哇，罗马王哈、啊，就想要迫害教会的时候呢，其实他身边的这些所谓的以前啊来看他的这些信徒呢，都躲避他了，所以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亲密啊。OK， 就是因为苦难临到了罗马教会之后。其实他们也害怕了，所以保罗在临终的时候是孤单的，因为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只有他，还有一两个人还记得他。哦，我想，但是他说主与他同在了，所以不过我实际的时候想告诉大家说，他之前写罗马书是很早的 ，OK， 罗马书算是其中一卷，不是最后才写的 ，OK， 算是很早写，所以应该是还没有去，但是他知道那里已经有信徒了，因为这些人就是早期就是被分散出去的犹太人，好吗？啊，好了，这是一个奇妙的事啊，我们今天还是很难说完全能够看出哈、啊，好像一个头绪啊，就说到底那么早以前上帝。把他们分出去，要他们回来，他们不回来，原来还有其他的意思，但是上帝还可以用这个，人不主动束缚神，的这样的一个软弱，最终还成全了，上帝他对万邦外邦教会哈、啊，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万邦教会的心意，啊。是奇妙的啊！好了，不多讲了，我们继续了啊！我们看下一章啊，它是第十一节了啊。我们念一下，他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啊，好，上帝。不用经过苦海啊，这翻译是，他应该是说，耶和华让海受苦，其实有点奇怪啊，就说上帝要击打海啊，海的不是人呢，为什么要击打？形容啊，这个其实你一读上下文，又有河又有海，连后面又提两个名，一个亚述一个埃及，你大概就知道，他不是在讲自然界啊。 他是在讲人的骄傲，那就是亚述、埃及他们的这种势力啊。圣经常用这个河尼罗河啊。不是真的就讲那个，但那个河是很重要啊，对埃及人来说是他的军事贸易啊，还有他的农作物啊，总之河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神，这不说讲的，埃及人讲的啊，是因为没这条河就没有埃及了，埃及的兴盛就是这条河带来的啊，给他们丰富的这种农作物啊什么都 OK 好，但是圣经很多时候就不直接说我打击埃及啊，就是我打击尼罗河啊，你大概就知道了。但是圣经也记载啊，上帝有时就是不是有时啦，有一次而已啊，就是让他们逃离埃及的追兵，就来到了红海的面前。OK， 那红海好像就是埃及的最后一把手啊，就是埃及拦阻以色列人进到旷野，进到迦南地，进到去到河烈山，去到这个西乃山下的。OK， 埃及是一个好像一个魔鬼这样啊，就是法老好像撒旦这样，那红海呢就好像他的一个势力。OK， 连上帝就让红海开了。也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要救的百姓呢，撒旦是没有办法的，就算看来海好像是人不能得胜的，上帝就让百姓过去。那我不是说这是比喻，这是真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会理解，就是说它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你的红海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红海是什么？可能是你的身体的疾病。这是魔鬼撒旦要拦阻你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最后一把手，他告诉你说不能走啦，你是人，你不是鱼，你不能跳海，你来到了人可以去到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海岸，你再走你就变鱼了，所以你就停了，你就认输了，你说 OK OK， 我就跟法老回去吧，你就服输了，法老的军队来就把你全部掳回去了，对吧？但是那一天耶和华说不要动，等着看，上帝竟然把海变干地了，让以色列人走过去。所以这个神迹在历史里面永远提醒我们，在上帝那里没有绝境的，因为他连海都要击打，他连河都要让它干枯。那这里讲尼罗河，或是我们也知道尼罗河在历史里面没有干了啊，但是有一段记载，就是约旦河曾经也是类似的哈，就是以色列要进天国之前呢，他们就来到约旦河旁啊，这个河都不是小河的啦，约旦河要坐船的啊，它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河了啊，很急流的河。连以色列来到迦南地是预表天国，所以来到河旁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来到人生最后的一刻。所以约旦河很多时候被预表，哇，到现在很多的圣诗还会这样写，Do the river bank， 它就是在讲到人来到死亡的面前，所以河很多意思，就是来到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来到河旁。怎么样？投降吗？对岸就是天国了，看见了，能够去吗？过不了，河很急啊，过不了，怎么办？回头走，旷野哦，还要回去吗？都走过了，不回去了，怎么办？耶和华说：“站着，耶柜一踩，就是抬耶柜的人一踩，河就开了。”其实你知道约柜是预表耶稣啊 ，OK， 当然旧约的约柜是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知道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啊，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一个走过死亡的，他走过之后呢，后面的人就跟着过来了，意思说我们不怕死亡啊 ，OK， 这个很急的河，看来是没有人可以胜过的，但当基督。他的约柜一过去，就是预表他的约柜一过去之后呢，全部的百姓就跟着基督的脚 就是约柜的这个布啊，这个脚中就进到了迦南地。故事不是是一个历史，但也是你跟我等着发生的啊，可能几十年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河旁。如果那个时候你回头看，你说算了，我已经尽力了啊，河太挤了啊，我天国是看见去不了，是因为你的一生没有越轨，你没有耶稣。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耶稣所带领的人，那个越轨一直在你的前面。好了，我不讲太远，回来这里呢，其实你就要熟悉这些用词啊，河不是河，海不是海啊，其实还是在讲上帝怎么样用大能啊来拯救他的百姓曾经啊，是一个见证啊，用它来鼓励激励啊当时灰心的百姓，说虽然看来回归的这个人数稀少，复兴的年日好像遥远，但是他说不要忘记，耶和华是可以让埃及放人的，耶和华是可以让亚述卑微的，但亚述当时是最强的，后来呢上帝让巴比伦把他取代了，你们知道这个历史啊，我不用特别讲啊。亚述是就是曾经一度是先成为最强的嘛啊，但是上帝用亚述这个巴比伦取代他，后来上帝用啊波斯取代巴比伦啊，所以他说你看连不可倒的亚述我都让他卑微下来了啊，就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因为亚述真正如果按圣经的记载来说，他的走下坡啊，是因为一个神迹，就是那个亚述王，就是不听了啊，他想要攻打南国，对吧？他围困耶路撒冷，然后来上帝就让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就杀了16万人。连他就匆匆忙忙收他的兵就回去了。我圣经说他回去之后，他在他的庙堂，他就被他儿子杀了。就他当就是他们叫做篡位了啊，就是他们趁着他们这个君王就是打败仗啊弱的时候，连就把他杀了。所以那时之后内战就开始，所以亚述就弱下来。连巴比伦就趁机就取代他了，就把他攻下来了。当然亚述一直存在是因为他太大了，你再怎么样就是让他弱他也不会马上消失啊，所以他一直这个名字会一直在，直到圣经到了新约才没人讲他。 OK， 只是我意思说大家不能想象亚述怎么会倒下来，上帝说做了啊，埃及怎么可能会消灭了，那么强，埃及是南边最强的，怎么会消灭呢？成了，对吧？所以有难事吗？上帝说没有难事。如果上帝要让他的子民出来，什么强权都不可能难阻啊！就好像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围着国内的信徒祷告啊，这当然这是真的，这不是说我们穷紧张啊什么的啊，因为我也有弟兄姐妹在国内，他们也告诉我说的确跟以前不同啊，比较紧张啊，因为住在比较大的地方，连他们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 OK， 但是他们没有说好坏啊，就是说所谓没有那么自由的那种自由，以前的自由也不是好的。我说的自由不是行动啊，我说的是宗教啊，就是以前呢可能可以自己聚啊，开教会啊，自己这样 OK， 那种所谓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说没有那么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马上就说啊，这个是宗教破坏什么，不是。因为有时特别是国内以前，你说在这个习近平之前啊，是享有相当的自由啊，吴锦涛啊，那是没有太管的话，很好吗？你坦白说，中国很复兴吗？就是教会很好吗？乱了，哪里有好？很多事的 ，OK， 一端也来，什么都来啊。总之，很多的这种怎么讲， 就是利益主义的人啊，都挤到教会去了，啊，很多是想要搞革命的，啊，也在里面，因为只要你在里头，我们都认识几个啦，申请也知道我讲谁了 ，OK， 你只要挤到教会进去啊，那你让西方知道你是教会或是谁谁谁，啊，就是有关系的，你就被保护了，因为有什么事来讲呢？第一，你可以被护庇啊，你出去的可以寻求政治保护，不然就是啊，你可能会被使用成为啊一种的特殊身份的人等等，你没有那么单纯嘛，自由不好啊，谁都可以随便讲福音，什么宗派的人都自由到中国去做培训，我觉得是噩梦。我认识的很多牧师，他们在自己的地方都没人请讲道，竟然他们常常去中国培训，我说怎么可能，是吧？就是他在我们那个城市每天说，哎，什么时候请我讲道啊？大家说啊，拍下安排，每个都推他，因为他不讲道的，他来讲故事的，不喜欢这样的讲员啊。OK， 但是他竟然就常年到中国去，中国很有市场啊，请他去培训。我说这哪里好？这什么东西啊？这种自由有什么好？严厉一点啊，严厉一点，其实只要他不禁止你，对，好像我们弟兄刚刚给我写信说。现在单位是要问了，你是什么姓啊？以前可能就是形式上啊，现在是真的要写了 ，OK？ 你的上司是要看的，所谓领导了要看的 ，OK？ 他说这的确是有顾虑哈，他在写的时候他要先想一想，不像以前这样不管他 ，OK？ 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说。不知道会做多久，啊，就这样而已啊，啊，是了，他说也只是这样而已，啊，因为他也没有说只要是基督徒就赶你走，然后说只要你是基督徒呢，就给你，就是我们说炒鱿鱼，没有啊，但是呢，可能有什么事呢，你会不能升职，可能有什么事你会被麻烦 ，OK， 不知道，没有，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所以他说坦然咯。他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因为他信耶稣，他的工作要失去，他说他也预备了，虽然还没有发生，这样子大家就喊宗教迫害了啊，我们的岳飞跳起来啊，说古代我怎么帮你们打仗，这样叫宗教迫害，稍微不能够自由啊，就是基督徒不能跟世界的人一起挤华为，一起就是，或是不能去，现在华为不出名了，给美国打死了。来，现在去搞中芯国际哈，这个就叫宗教迫害吗？没有吧，是吧？所以我说是为他们祷告是真的，因为有些区域是相当的，就是。比较紧啊，有一些还是相当自由啊，好像杭州啊，你们知道峰峰啊，他们那边就没有什么迹象 ，OK， 所以我也不敢说我讲的是代表全部人，但是我相信上帝他要救的人或是他的子民呢，埃及跟法老、亚述跟巴比伦留不住的，因为他可以击打河流。它可以分红海，这是我们的盼望来的，好吧？啊，所以但愿我们的言论呢，这不要太过，当然要不要冷淡啊？人家讲你就说没有，人家也觉得你这个人哈，但是最少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领受啊，为着上帝每一个时刻的作为，包括让中国的教会被收紧。这也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是叫上帝让政府倒，或是让教会啊无法无天，我们是让祷告求上帝在每一个时刻都得荣耀就好了，因为上帝没有不在的 ，OK，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 手中，好像龙扣的水随意转流。这是圣经的话。好了，不多讲了。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些经文里头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知道先知在这里虽然他是举了很多例子，但是他是安慰了那些就是回归的百姓。左边有亚述，右边有埃及，好像都要拦阻神的教会，给了很多的麻烦，不让百姓回来上帝的面前，用红海，用约旦河。上帝说很容易啊，我是开海的，我是击打河流的，好吗？那当然这个也提醒也安慰我们的心啊。来，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十二节是最后一节，第十章。他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他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这就说到那些回归的人不是盲从的哈，好像当时出埃及许多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都死去了。其实你们也知道这个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不是每一个号称是基督徒的人都进天国的。 OK， 因为出埃及的人呢他们经过了十灾。 OK， 基本上他们看到上帝击打撒旦。第二呢，他们经过了逾越节，基本上呢他们好像也经历了就是基督宝血的功效。第三，他们离开埃及，他们过了红海，基本上他们好像接受了洗礼，因为过红海是一个洗礼的意思，你们看新约。但是他们却死在这个旷野，不能进迦南。所以我们不要骄傲，觉得说啊，我们都有了这些。你最终不是只是有这些，你要有这些进迦南地啊。所以唯一进去的就是两个人是有信心的，迦勒跟耶稣亚，跟后来在旷野出生的人。所以这个是一头棒啊，打下来就是任何想要就是我们叫做一口两心啊，就是三心两意的人不愿意专一来信靠上帝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 OK， 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他一定会追究的所以这些回来最后就是上帝用圣灵真正重生的在各地召回来的人呢，他们不再是那个出埃及的群众了。OK， 他们是真正被上帝拯救，所以他们从心里面会依靠耶和华所以上帝成为他们的力量给他们各样所需要的帮助，并且使他们可以坚固胜过所有的仇敌，就是我们今生所面对的。不单是肉身呢，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肉身仇敌，但是我们的真正的仇敌是恶者的试探，也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可以胜过他们OK， 所以真信徒可以在这方面体验到我们的变化就是我们被拯救之后，你能够最容易看到的一个不同，就是恶者跟罪恶在你身上的权势就没有说消失但是不再是必然的了不再像过往一样，现在不是必然的。你发现原来是美金不是这么好用的，开玩笑以前美金是走天下去到哪里都得用美金买卖。你会发现可以用人民币我不讲了，我讲了大家你们觉得我在讲政治。好，我就开一个玩笑了，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你发现你不犯罪是可以的你不顺着你本来的性情做一样的事情呢，你不会死的，你没事，你还可以很平静。原来 你改变了，这个是上帝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起的作用。 OK， 而且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一举一动都要奉主的名啊。什么先解释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啊？奉主的名不是祷告啊，因为他在对应的，有的地方是讲祷告，这里是在对应，就是敌人的强大，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所以他是把上帝跟敌人的军队跟财富做一个对比。OK， 他们依靠军队财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名叫做耶和华，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凭着耶和华。那换句话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荣耀上帝的名，因为你如果是凭耶和华的名，就是你高举他，你让他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OK， 所以我们能够不断的啊，就是得胜我们的仇敌啊，让我们可以就是胜过我们的罪性。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彰显我们很有能力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而是这里说的啊，就是奉主的名，一举一动奉主的名啊，是要让人看见这是上帝在我们这些软弱无助的人身上的一个恩典跟作为，好吗？啊，如果人家看得出你变了，但这是感谢主了啊，你说人家说，哎，你跟以前不同了，你改变了啊，你当然很高兴说，哦啊，这个我终于啊信了主，人家看得出来。但是还没完，他讲你变之后呢，他还要说一句说，其实你不是你变，是上帝在你身上显明了。意思说他还是可以区分你没有变成好，而是上帝在你的身上彰显了他的荣美，他可以区分啊。如果他说你变了，可能他是在称赞你的人性，他在称赞你的品德，他就说好像你吃了什么药啊，你上了什么课啊，你好像变得更好了。那荣耀是归给人的，所以最终他还是把荣耀归给那个课程啊，什么什么，对不对？他还有他可能他还要知道说，哎，其实你还是你，还是一个软弱，但是你会让一位荣耀的神显在你的生命里头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本质上还是软弱的啊，他们没有军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却可以一直得胜，所以就表示不是他们啦啊，是耶和华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一举一动是指什么啊？一举一动，哇，有时是指生活哈，但是如果扩大它，可以是指到我们的一生呢。啊，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就是整个生命啊都可以在彰显上帝是一个信实啊，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OK， 他就是说百姓不要只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刻里头啊，认为这是上帝彰显作为啊的一个时候，他应该有更高的期盼。啊，就是上帝不单让他们回来，而且上帝要永永远远做他们的保护者。所以这里一举一动呢，是上帝说，我不单要给你回来，我要让你们的一生一世都在这样的一个恩惠的里面。那当然这个是直到将来了啊，我们在天国的时候，我们能够享有这个完全的实现，好吗？啊，好了，十章完了，我十一章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讲几节我就停哈。那十一章呢，是一个变化啊。我不知道是上次跟你们说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转节哈，特别撒加利亚是一个特点啊，但是不是撒加利亚才是这样的啊，何西亚也是这样啊，以赛亚也是这样哈，耶利米呢其实也有的，只是因为我们。因为耶利米很长嘛，所以他就算变了你也不记得了，因为他长，你就嘟嘟嘟嘟嘟，你开始都忘记了，所以他的口气变了，你好像觉得，哎，好像读过哦啊，你就这样的感觉。但这些短一点的小先知书呢，你就很容易察觉，哎，刚刚才听到这个话 怎么现在还这样讲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这种小先知书不准，好像他的语气变来变去，应该是别人在写，不是同一个人写，这些都是新派的人的解释来的。 OK， 你们不管他，这种叫做低等批判呢，他们用这个文字来批判圣经是不是准确，是不是上帝的话。其实我们说，如果你要这样子批判，你整本圣经都可以批判的，因为很多地方连耶稣基督讲话也是这样的啊。有时他一边他安慰完之后，他转过头来他就责备假冒伪善的人，对吗？他这边讲祝福，他那另外一边宣告咒诅，很奇怪吗？不奇怪啊，有一个原则的，是因为上帝的祝福不会评估，就是无辜而来的。 OK， 因为我们失去祝福的原因是我们的罪，所以在重新领受祝福之前呢，是有除罪的，除罪是需要悔改的，悔改是需要谦卑的，谦卑是需要苦难的，因为人不会自己谦卑的啊。所以十一章第一节呢，其实是宣告一个要领到他们的一个苦难，或者说管教。好，我们读一下，他说：“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啊！紧接还有很多了啊，我先讲第一节哈，他就啊，我刚才已经交代了，这个语气变了 ，OK， 前面讲祝福，回归啊，上帝与他们同在，没有敌人呐、啊，敌人，现在说什么？”啊，又要来烧了啊！这什么？上帝你又生气什么事吗？不是，上帝没有变，他是要祝福的，他是要复兴的，但是他要先管教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呢还没有真的悔改，所以祝福没有临到，明白吗？所以上帝，如果你真的跟神求上帝你祝福我，你预备好自己要先谦卑悔改，不然上帝的祝福不会临到的，临到你的那个一定是咒诅来的。虽然你可能觉得是祝福，那是咒诅，因为上帝的美善不会跟人一个污秽的手跟心混在一起的。所以他真的要祝福你呢，他就先把你这个盘子洗干净，把油都洗去了啊，擦亮了，然后再把上等的食物放进来嘛。不然不糟蹋了吧？这盘头有虫啊，有菌啊，一下不是上就发霉了。所以这里是宣告上帝祝福之前，他要严厉的来管教这些还没有真心愿意归向耶和华的百姓啊。所以他先讲外邦啊，当然你说有人听过了，他用别的方式来讲啊，他讲黎巴嫩。啊，他说黎巴嫩开大门，啊，你说黎巴嫩又不是人呢，为什么开大门？他用人格化来讲黎巴嫩，黎巴嫩是一个地方啊，我们现在知道是一个国家叫黎巴嫩，但当时呢，黎巴嫩是一个区域，因为当时那个地方不叫黎巴嫩，那地方有推罗啊，有西顿，是主要的国家在那里，但是今天那国家都不在了，所以叫黎巴嫩。但是那个黎巴嫩这个字以前就是那一带的意思哈，有黎巴嫩山啊，都在啊，所以你就知道历史里头这个 Lebanon 是早就有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中原啊，中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省，但是就是一个区域了。OK， 好了。这里就先用黎巴嫩，就是指到以色列的北部。后来呢，等一下下一节我们开始看到巴山啊，巴山就是后期的，就是撒玛利亚啊，就是靠近犹大的上面啊那个部分。所以你大概能够想象啊，它是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南部，它从比较远，就是以色列的远方，一个一个讲下来啊。好了，他就先攻击比较远的。他就说黎巴嫩开大门啊，上帝要用火来焚烧你的香柏树，不难理解，就是上帝要毁灭了啊。但可能听到这句话，这个犹太人会觉得哦，黎巴嫩还好啊， 还有一段距离嘛，因为它是在北国的上面，是吧？就觉得耶路撒冷还受保护，因为它在南部。但紧接下来的经文就会让你看到它一个一个靠近了，所以意思说，上帝说你不悔改，我就先给你看我要怎么样审判你，他就先降灾在比较远的地方，一步一步，最后才来到他们的面前。好了，为什么要烧树呢？香柏树不环保啊，烧树对吗？这个不是树来的，香柏树是黎巴嫩的特产啊，到今天还是这样。黎巴嫩国家的那个国旗就是一棵香柏树，它有点像圣诞树的三角形的哈，但是这种树是很高很大的啊，是一种就是很好的一种材料，但也是这个国家的特产了啊，所以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一个东西。上帝说我要烧你的香柏树，就是说我要灭绝推罗跟西顿人的骄傲。推罗跟西顿曾经有一度是算是海上的霸权啊，就是很富裕的，这是在历史里就看到的啊。OK， 他们是就是周边国家都靠他活的啊，因为他太强大了。但是上帝说我要烧他的香柏树，就说我要让他灭绝啊。是了，你们知道谁把推罗西顿弄下来的？就是亚历山大。我你应该记得，我都跟你们说过，他亚历山大打不下来，很生气，就弄了一个人工的堤，就把军队送过去，因为海军打不过他们嘛。他说我用陆军打，陆军都过不去啊，马不会游水啊，不用紧，弄个堤，怎么弄？就是硬硬的把一个堤给筑起来，就是从海岸这样直接过去哈，就把推罗打掉了。你说很难想象啊，有谁这样子打仗的吗？有啊，上帝要惩罚嘛，所以亚历山大就做了。好了，就说回来，所以犹太人认为自己离很远啊，人又觉得说黎巴嫩很强大，可以依靠啊，就是没有仇敌来可以来侵害他们。先生说你等着看，上帝就把你所依靠的这些朋友，先是北方的黎巴嫩把他打掉啊，因为呢黎巴嫩看到我的时候会好像朋友开门呢、啊，因为先知叫他开门嘛啊，好像不打的他会自动开门给我进来啊，所以你的依靠没有希望了啊。所以下一段呢，就接下来下一章第二节呢，就开始讲更靠近的地方。他就说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森林已经倒了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名字靠近了，对不对？刚才说了巴山就是北国的，就是撒玛利亚。 OK， 那松树呢是指犹大了啊。他就说松树啊，你还骄傲啊，比你强一百倍的香柏树都给我烧了，你还夸口吗？你只是松树呢。那松树很脆的啊，这个根本经不起什么大风的。他就告诉以色列说，你们还不悔改吗？你们以为一点点的力量可以抵挡我？你看香柏树都在我面前就是毁坏了。 OK， 所以犹大人不应该还有一种设想，就是说除了上帝以外可以投靠谁的啊。连他骂这个南国的香柏树之后，这个松树之后呢，他也骂巴山的橡树啊，因为巴山的橡树就是撒玛利亚，连橡树也骄傲。其实橡树也是很脆弱的啊，就很脆弱，也不叫很脆弱，比起就是那个茂盛的这个树林啊，橡树算不得什么。OK， 虽然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茂盛的样子，但是其实比起北方啊，就是茂盛的树林，上帝说我都把它砍了，你巴山的橡树在我眼中有什么可贵的呢？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上帝好像是把人所依靠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啊，伟大的国家军事的力量， 都说没有这些不能拦阻我，他们不能拦阻我来管教你们，所以你们唯一就是悔改，而不是在拖延啊，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胜过耶和华的军队。但我们知道耶和华击打他们，不是耶和华自己用手去打他们呐，是使用了他的这些工具啊，你可以说是罗马人、希腊人这些啊，的确了这些北方来的罗马人跟希腊人是势破如柱啊，一打就打到埃及下面去，所以这些小意思啊，全部都没有都挡不住的。OK， 所以上帝说我要这样子对待你们啊，最强的都要被摧毁，所以弱的就不要再骄傲了啊，其实是威胁他们在苦难临到之前呢，能够快就是尽快的啊，会向上帝来悔改，好吗？啊，我们再读一节就停了哈。他就说，听啊，有牧人的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啊，那这个应该是指到他们啦，就是以色列了。OK， 他用牧人跟狮子。那一般圣经的用语呢，就是指君王啊。但是通常牧人是好的啊，狮子、豺狼呢是指那些暴君，所以牧人应该是指南国的这些管理者啦啊。北国呢其实是非法的，因为以色列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之家，但是北国自己立国，他们就按他们的方式立了自己的君王，所以那些君王，北国的君王都是坏的嘛，你看历史来看都是坏的，所以圣经是常用他们好像少壮的狮子啊残酷的这个狼啊，其实是在形容他们的性情，他们并不是神差派的牧人来管理百姓。 OK， 所以你看得出一个讲南国的君王，要不是当时没有君王了，但是就说到那些做管理的人哈，他们要忧伤。为什么忧伤？因为牧人说没有草了，草场没有了，意思说他的国家没有了，就是没有草场，就是没有羊的意思啊，就是也没有的放羊了。连狮子是指到北国的这些管理者，就是君王之类的。他们也要就是这里说报销，就是说狮子吃饱应该是不会出声的了啊，一般如果狮子整天在那边吼叫啊，应该是肚子饿了。为什么狮子的肚子饿啊？因为没有森林了，没有子民了，他的国度就是被摧毁了。他其实这两句话就是说到南国跟北国，虽然那时已经不成国，但是撒玛利亚的犹大要被上帝就是这两个国度啊，全是要被摧毁啊，他们不能够摆脱上帝对他们罪的报复。 OK， 所以虽然北国是叫牧人啊，但是我们下面要看的经文会看得出上帝会责备这些牧人啊，因为还没完呢，狮子他提一次而已啦，因为北国是非法的，所以没什么好讲啊，上帝也要停止这种残酷对百姓的这种管理啊，这是神对作恶的人的一个报复了，可以吗？啊，好了，我就暂时停在这里啊，下个礼拜我们才从第四节，后面很宝贵的第十一章，他有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哈，就是讲到一个真正的牧人怎么样的被他的子民所拒绝。你很难想象那么早就预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景况。OK， 连甚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三十两银子被丢给窑匠的那段话也是这里出来的。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万事都在你的手中。 虽然我们经历我们的困难就如经文说的这种的男主红海的男主这些耶旦河的男主法老的男主亚述的男主他们都要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你的子民不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敬拜你，也难阻我们不能进到你的天国。但是上帝，你必拯救你的子民你要打开这个红海，你要让你的子民走干地，你要打开约旦河，让你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你要击打这个尼罗河让埃及衰败，那你也要用巴比伦来取代亚述的权势让人看见没有什么样大的帝国可以对抗上帝的旨意。主啊，我们所依靠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主啊，你就让我们今天活在今世的时候不会迷失我们不会为着我们过度的去为着我们明天的需要而担忧是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位拯救护理万有拯救万人也是护理万有的上帝你既然把基督赐给我们，你也爱我们爱到底，你岂不把我们所需用的按照你的时候来赐给我们吗？主啊，你就用你的话继续的激励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态，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失去恩典失去你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罪就让我们在谦卑悔改认罪之前我们不会再冒犯藐视你的恩典主啊，你就用你的作为来炼净我们来考验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你所不喜悦的以致你的话好像这个洁净的泉水能够流入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这个清新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给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这种的洁净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来奔跑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